一步。我今天早上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要问你，上帝的灵正在带领你采取的下一步是什么？我小时候有一首敬拜歌曲叫《一步一步》，也许你知道这首歌，歌词是这样的：哦神，你是我的神，我永远赞美你。哦神，你是我的神，我永远赞美你。我清晨要寻求你，我要学习行在你的道路上，一步一步，你将引领我，我要跟随你一生一生。是，我会学习行在你的道路上，一步一步，跟随耶稣，让他引领我们。基督徒的生命不是像电梯那样，可以一下子越过其他楼层，它不是电梯，更像是在走楼梯，一步一步地成长在基督里。一步一步，你将引领我，我要跟随你一生一世。基督徒的生命一直在前行，神总是在带领你去某个地方。现在上帝的灵希望你采取的下一步是什么？
如果你有圣经，请跟我一起翻到约翰福音第16章。过去几周，我们一直在查考约翰福音中被称为楼房讲论的部分。这是一系列耶稣在最后的晚餐时，也就是他被钉十字架的前夜，对门徒们的教导。我们是从第13章开始的，现在来到了第16章4节。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到了那时候，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这些话。我起初没有对你们讲这些事，因为我与你们同在。5节，现在我往差我来的那里去，你们中间却没有人问我，你往哪里去？6节，只因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，你们的心就充满了忧愁。在上一章，耶稣提到，因为跟从基督，门徒将会遭受逼迫。
他警告他们跟随他必须付出的代价。他告诉他们，世界恨你们，不要觉得奇怪，因为他们先恨我。
耶稣继续向门徒们解释，他必须很快离开他们，他必须回到天上，到父神那里。可以理解他们感到难过，他们的朋友，他们的拉比，他们的老师要离开他们了。没有了他，他们该怎么办呢？7节，然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我去是对你们有益的。我若不去，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，我若去，就差他来给你们。耶稣告诉他们，他不仅要离开，而且他离开对门徒们是有益处的。为什么？他离开怎么可能是好事呢？因为当他离开时，保惠师圣灵就会来到他们中间。耶稣在前面的章节中也谈到过这件事，保惠师就是圣灵，他来到我们身边，帮助我们。圣经教导我们，只有一位神，这唯一的神以三个位格存在：父神、子神、耶稣和圣灵。他们不是三位神，而是一位神，存在于三个位格之中。他们在本质和属性上是合一的，但在位格上彼此有区别，且他们各自承担不同的工作。在得救时，当你为你的罪悔改并信靠耶稣基督时，圣经说圣灵就会进入并住在你里面。我们被圣灵所印记，他在我们的生命中永久居住。所以圣灵在你里面，但他会做什么呢？在前面的章节中，我们学习到圣灵帮助我们在信仰上成长，圣灵教导我们，圣灵提醒我们什么是真理，圣灵通过我们为耶稣基督做见证。在接下来的几节经文中，我们会继续学习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做的事情。
8节，他来了，就要叫世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9节，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。圣灵还做什么呢？他使人知罪，明白公义和审判。罪 就是我们违反神的律法，悖逆他。圣经说，我们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罪使我们与神隔绝。圣经说，在认识耶稣之前，我们在过犯和罪恶中是死的。那么，一个属灵上死的人怎样才能活过来？是靠圣灵的工作。换句话说，我可以一天到晚，一夜之间告诉某人，他们所做的是错的，是有罪的，是违背神旨意的。我可以一直说下去。
但除非圣灵使那个人知罪，否则什么都不会发生。这是圣灵的工作，不是我的工作。圣灵可以使用我来做这件事，但那不是我凭自己的能力可以做到的。这是神在那个人生命中所做的超自然的工作。现在，在第八和第九节中，耶稣讲到圣灵使非信徒知罪。在第九节，耶稣讲的是那些不信他的人，也就是我们上次所提到的世界。我们可以大胆地向那些不信耶稣的人分享福音，因为我们相信神的灵正在他们的生命中运行，使他们知罪。所以，圣灵使非信徒知罪，但我们也知道，圣灵同样会使信徒知罪。三位一体中这位的名字是什么？是圣灵。圣灵使我们更加圣洁，他使我们成圣，他洁净我们脱离罪，使我们更加像基督。所以，当我们在信仰中成长时，我们会因着圣灵而更加意识到我们生命中的罪。圣灵使我们知罪，而我们在跟随基督的过程中努力将这些罪致死。神待我们是充满恩典的，他通常不会一下子让我们意识到生命中所有的罪。据我的经验，圣灵会将某一个特定的罪放在我心上，而不是一次让我们看到一百个罪。也想说，圣灵让我知罪的那一刻，我就立刻悔改，完全远离那个罪。但通常情况下，我还会与那个罪挣扎一段时间，才会把它交托在主面前。
但当我把那个罪交托给主之后，过一段时间，圣灵会让我为其他的罪知罪。请记住，圣灵使人知罪的目的是要带领你成为更圣洁的人，而不是让你自责。知罪和定罪并不一样。正如有人曾说，知罪使我们更靠近神，定罪则让我们陷入愧疚和绝望，远离神。圣灵使人知罪，是为了使你更圣洁，更像基督，使你从那些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中得自由。换句话说，这些罪会拖慢你成为神所希望的那种属神的男人或女人的脚步，而圣灵希望看到你从这些罪中得释放。我也认为，随着我们在基督里的成长，圣灵使人知罪是有一个渐进过程的。有些今天圣灵让我知罪的事情，在我刚信主时其实并没有困扰我。
举个例子，当我刚成为信徒时，我有时还会对人说谎。说实话，那时候我并没有觉得特别难过，但如今我无法想象对某人撒谎还会觉得心安理得。那时我刚信主的时候，也已经有了圣灵，但可能那时圣灵正在让我为其他的罪知罪。当我为那个罪悔改并成长之后，圣灵在某个时候开始让我对说谎这个问题感到责备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渐进成圣，随着我们在基督里的成长，随着我们顺服他的话语，我们就与罪恶分别出来。我们的成长就是这样的，这是一个逐步的过程，就像走楼梯一样，它不像搭电梯那样一下子跳过许多层。我不是一个游戏玩家，小时候我偶尔玩一点电子游戏，但我更多是在室外活动。 我喜欢运动和互帮外玩耍，所以当我玩电子游戏的时候，水平并不高，朋友们经常打败我。
当我自己玩的时候，我也会卡在同一个关卡，
我从来无法通过那一关，我被困住了。直到有一天，一个朋友教我使用秘籍，如果你按对了按钮，你就能解锁一个秘籍，帮助你跳过许多关卡。如果你知道秘籍，你可以从第一关直接跳到第十关。秘籍对我来说改变了游戏，所以我会按下那些按钮，跳到第十关，然后又被卡住，直到我学会下一个秘籍。你知道吗？我不想扫你心，但在基督徒的生命中是没有秘籍的。如果圣灵正在使你为某个特定的罪知罪，我相信你不能简单的无视它，然后在你的人生中升级，无论那是什么。没有秘籍，你不能跳过成长的阶段。当大卫王与拔示巴犯奸淫，又让他的丈夫在战场上被杀的时候，大卫在属灵上并没有蒙福。是的，他还是国王，拔示巴也成了他的妻子，但在属灵上，他的生命一团糟。
直到他为自己的罪悔改，他才得以前进，直到他聆听圣灵的责备，他才能成长。没有所谓的秘籍，他必须对圣灵保持敏感，才能在与神的关系中不断成长。他必须迈出那一步，才能走到下一步。让我问问你，是什么罪阻碍了你成为你想要成为的属神之人？是什么罪阻碍了你迈出神希望你迈出的信心下一步？主一直在对付你什么？也许是他想要塑造你品格中的某个方面，也许是某件事正在影响你的人际关系，也许是骄傲，也许是某种瘾，我不知道是什么，但感谢圣灵，你知道。再说一次，圣灵把这件事放在你心里，并不是为了定你的罪，而是要让你可以从罪中得自由。
今天，如果你听见他的声音，不要硬着心，敞开心扉，离开那缠累你的罪，这样，你就可以继续迈向神为你预备的信心下一步。
关于公义，是因我往父那里去，你们就不再见我。关于审判，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。我们在第十至十一节看到，圣灵也指证世人有关公义和审判。公义是因为耶稣要离开这个世界，换句话说，既然耶稣要回到天父那里，圣灵现在就成为教导世人什么是真正公义的那一位。
这是必要的，因为这个世界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公义。世界上的公义是说，我基本上是个好人，尤其是当我们把自己和其他人比较时，我们会想，至少我不是个杀人犯，所以我应该是个相当好的人，因此神会让我进天堂。但这不是神的标准，我们要对比的对象也不是别人，
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榜样和典范，
他完全公义，毫无罪恶。在腓立比书三章九节，保罗说，我们在神面前的义不是出于自己努力做个好人，而是借着信靠耶稣基督而来的义。这个世界常常把这一切搞反了，所以圣灵来要使世人为着真理知罪。
审判也是如此，世界审判了耶稣，但他们判断错了，他们宣判他有罪，其实有罪的是他们自己，但这不足为奇，因为魔鬼，这个世界的王，是个说谎者。然而，在十字架上，耶稣一次并永远地战胜了罪和死亡。所以虽然撒旦仍在世界上活动，但那在你里面的基督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。所以当世界错误地谈论耶稣时，不要感到惊讶，同时也要充满盼望，
因为圣灵可以把实心变为肉心，圣灵可以开启人心的眼睛，圣灵可以使那些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在耶稣基督里活过来。哈利路亚！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，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，只等真理的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，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，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，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。
耶稣对他们说，我还有许多话要告诉你们，但你们现在实在承受不了。门徒们感到忧愁也很困惑，他们无法再接受更多的信息了，但耶稣应许他们，圣灵会引导他们进入真理。当然，在十字架和复活之后，门徒们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被圣灵引导，就更多明白了耶稣的教导。这一切都是以后要发生的事，但灵也会引导我们进入真理。我很喜欢引导者这个形象，引导者是带领你前行，一步一步带着你的人，所以圣灵会引导你进入真理。换句话说，在得救的时候，圣灵并不是一下子把所有的真理全都灌输进你的脑海里，也不是你成为信徒时一下子获得大量信息，就像当时的门徒们，如果一下子承受太多，会让他们无法承受。相反，圣灵是带你一步一步地进入真理，圣灵会逐步一步一步地带领你更深地进入真理。
再说一次，根据我的经验，通常圣灵是一次教导我一件事，而不是一下子教我一百件事。
比如说，如果我在读马太福音第五章，可能会有一两节经文特别吸引我的注意，那是圣灵在那个时候感动我的心。也许那些经文正是在讲我当时正在经历的事情，或者圣灵在给我以前没有领悟到的见解。然后三个月以后，我可以再读同样的章节，马太福音第五章，但这一次又可能有一两节不同的经文吸引我，是圣灵在那个时刻感动我的心。我读的是和三个月前一样的章节，但圣灵将不同的真理放在我的心里，那些真理三个月前就在那里，但也许是因为我的处境已经变化，圣灵就在那个时刻引导我明白那样的真理。
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一次又一次地阅读圣经。神的话语不会改变，但我们的生活会改变，我们的环境会改变，我们会改变，我们会成长。你可以反复读同一节经文30遍，但在前30次中，圣灵会用那节经文引导你认识某些真理。一个简单的祷告，就是你每次读圣经前，都可以祈求圣灵引导你进入真理。神是信实的，会听并回应这样的祷告。神不但会单独地引导你进入真理，也会在我们团体中，与他人在一起的时候，引导我们共同进入真理。现在正好可以宣布，本周三我们将在商场重新开始周三晚上的查经聚会。7点我们有祷告会，7点半开始查经。如果你从没来过，通常我会讲解一段圣经20到30分钟，然后我们会分成小组讨论。
星期三我想开始一个查经班，带领大家从整体上了解圣经，探讨旧约如何与新约相连，整个圣经的故事如何在耶稣基督里得到是和阿们的应验。上周我和某位弟兄见面，他告诉我，去年参加查经班对他过去几个月的属灵成长非常重要，这不仅仅是因为查经内容，更因为有属灵的团契，能和其他信徒弟兄姊妹在一起。
妹一起谈论这些真理，因此我邀请你本周三迈出一步，随着圣灵的引导更深入地认识真理。耶稣在这里还提到圣灵的一个工作，就是他要荣耀我，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传达给你们。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，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传达给你们。
当圣灵引导你进入神的真理时，他使耶稣基督得荣耀。
圣灵高举耶稣的名，圣灵荣耀基督，把应当归给他的赞美和尊荣归给他。
这是一节很美好的经文，因为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三位一体的作为。天父把一切真理赐给了耶稣基督，圣灵又来将这些真理宣告给我们，
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，这就使我们的救主得荣耀。把这一切拆分开来解释，我们就能明白其道理。但我们也看到门徒们当时还是很难完全明白这一切。耶稣对他们说，
16，还有不多的时候你们就看不见我了，再过不多的时候你们还要看见我。
17，门徒中有几个人彼此说，他对我们说的这话是什么意思？
还有不多的时候你们就看不见我了，再过不多的时候你们还要看见我。
又说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。
18，他们又说，他所说的还有不多的时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不明白他的话。
19，耶稣知道他们想要问他，就对他们说，
我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你们就看不见我了，再过不多的时候你们还要看见我。
你们为这话彼此议论吗？
20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将要痛苦哀嚎，世人却要喜乐。你们要忧愁，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。
耶稣告诉他们，再过不久你们就看不见我了，但不久之后你们又要看见我。我们今天很容易理解这句话，我们知道耶稣说的是从十字架到空坟墓的这段时间，他指的是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门徒们充满忧愁，而世人却欢喜，以及他复活的时候，门徒们的忧愁变为喜乐。但门徒们还不明白这一切，他们怎么能明白呢？
这些事还没有发生。这又回到了第13节，当圣灵降临在门徒身上，他们才能把这一切联系起来。
这有点像我小时候问父母问题，
很多时候他们会回答我的问题，但我还是不明白。他们会说，别担心，时间长了你就会明白。当时他们这样对我说，并不能让我感到满意。我想要立刻明白那个问题，我不想等待。但等我长大以后，我开始明白他们说的对。有些事情确实需要时间才能明白，
门徒们也只是需要更多的时间去明白耶稣对他们说的一切。他们需要圣灵的帮助，引导他们进入真理。
我想我们能感同身受，圣经充满了真理和智慧，有时候会让人感到难以承受。
保罗在罗马书11章中也这样说过，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，他的判断何其难测，他的踪迹何其难寻。
这里有那么多的真理，确实让人应接不暇。
我渴望全都明白，但我也知道自己并未完全明了。
我渴望圣灵一次性把一切都赐给我，然而基督徒的生活却是一步一步，一天一天的前行。也许我们现在还并不是全都明白，但我相信圣灵已经赐给了你足够的信心，圣灵已经引导你进入足够的真理，使你能迈出上帝呼召你的下一步信心之路。
神已经把你今天所需知道的都赐给了你，而没有把未来50年需要明白的一切全都一下子压在你身上。
这有道理吗？
无论你人生的下一步是什么，神已经赐给你所需要的一切。那仍然是一步信心之路，仍然需要你全心信靠主，但你可以感到鼓励，因为神的灵在你里面运行、动工、引导你。现在也许有些事情还不清楚，但随着时间推移，你会明白。耶稣为门徒们描述了这样的画面。21，女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，因为她的时候到了。及至生了孩子，就不再纪念那苦楚，因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。22，你们现在也是忧愁，但我还要再见你们，你们的心就喜乐，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。
当耶稣被钉十字架时，门徒们会充满忧愁，但这种忧愁会在复活之后转为喜乐。他把这比作女人分娩，分娩的过程很艰难，有痛苦，但与孩子出生的喜乐相比，这种痛苦就显得微不足道。本周早些时候，我在医院探望了 Fab 和 Deborah。星期五，他们的女儿出生了，这是一张照片。他们一家人都很好，希望他们今天能出院。我们很快会为他们安排送餐服务。我没有在分娩时在场，感谢主，但我是在小宝宝出生后赶到的。让我告诉你，在医院的那间病房里，充满了喜乐。他们甚至把女儿取名为 Ayo， 在他们的母语中是喜乐的意思。无论分娩时有多少紧张、不安和混乱，此刻都已经烟消云散。看着他们的新生女儿，只有喜乐。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们，他们在他被钉十字架时会悲伤，但一旦他们认识到他已经从死里复活，这份喜乐将远远超过他们的忧愁，没有人能夺走这份喜乐。
让我借这些经文给你一些思考的内容，这与圣餐有关，或者你也许称之为主的晚餐，我们待会儿就会举行。在一些教会，或者说许多教会里，这个时刻可能让人感到忧伤。的确，这本该是一个庄重的时刻，因为我们在纪念耶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但我认为这不应当是一个悲伤的时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复活的喜乐胜过十字架上的忧伤。用耶稣的比喻来说，母亲会更多地想到已经出生的孩子以及随之而来的喜乐，而不是痛苦的分娩过程。喜乐大于忧伤。上周我在医院病房时的氛围并不是悲伤，而是充满喜乐。当我们领受圣餐时，我们纪念十字架，但我们也庆祝复活带来的盼望、神迹和喜乐。在一些教会，当举行圣餐时，氛围如此悲伤，以至于你可能会以为耶稣根本没有复活。
正如我所说，这应该是一个庄重的时刻，但不应是悲伤的。坟墓是空的，耶稣已经复活。
门徒们的忧愁转为喜乐，我们不像没有盼望的人那样悲伤，我们有盼望，我们有喜乐，没有人能夺去你的喜乐。所以今天早上，当我们在片刻之后举行圣餐，纪念基督的受死与复活时，我鼓励你带着喜乐、欢心和感恩来庆祝基督所成就的一切。最后几节经文，23节，到那日，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若向父求什么，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。24节，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如今你们求，就必得着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
门徒们问耶稣，你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你们就不得见我，再过不多的时候你们还要见我，是什么意思？门徒们对耶稣充满了疑问，但耶稣告诉他们，复活之后
一切都会明白了，他们将不再有疑问。
耶稣告诉他们，到时候一切都会清楚。我认为这对我们同样适用。神呼召我们迈出信心的一步，在那一刻我们充满了疑问。为什么是神？什么时候？怎么做？在哪里？我们希望有问题的答案，我们想知道一切将如何成就。但神却说，只要信靠我，只要跟随我，我的道路是好的，我正使你的道路平坦。通常过了一段时间后，我们可以回头说，啊，原来如此，原来是这样，原来是在那里，原来神就是这样做的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
耶稣告诉门徒们，你们将不再有疑问，但他们将开始奉耶稣的名祷告，这是他们之前没有做过的。正如耶稣在24节所说，他们以前没有奉耶稣的名祷告，但现在他们会这样做，他们的喜乐将会满足。让我用开头时问的同样一个问题来结束，神的灵正引导你迈出的下一步是什么？无论那一步是什么，圣灵都在那里帮助你，与你同行，引导你。哦，神啊，你是我的神，我要永远赞美你。哦，神啊，你是我的神，我要永远赞美你。我清晨要寻求你，我要学习遵行你的道，你必一步一步引领我，我要跟随你一生一世。没有捷径，没有电梯，基督徒的生命是一点一滴，一步一步的。你愿意迈出那下一步吗？